中午，他们在另一个小镇吃了饭。这里的饭菜味道和城市里也差不多，就是给的分量几乎多了一倍。饭后，在镇政府前的一个长椅上，他们在温暖的阳光中昏昏欲睡地坐了一会儿，又开车信马由缰地驶去。不知不觉，他们发现路进山了。这里的山形状平淡无奇，没有深谷、悬崖，植被贫瘠，只有灰色岩缝中的枯草和荆条丛。几亿年间，这些站累了的山躺了下来，在阳光和时间中沉于平和，也使得行走在其中的人们感到自己变得和这山一样的懒散。
这里的山像坐在村头晒太阳的老头们，
他说。但他们路过的几个村子里都没有见到那样的老头，没有谁比这里的山更悠闲。不止一次，车被横过公路的羊群挡住了，路边也出现了他们想象中应该是那样的村子，有窑洞和柿子树、核桃树，石砌的平房顶上高高的垛着已脱粒的玉米芯儿，狗也变得又大又凶了。他们在山间走走停停，不知不觉消磨了一个下午。太阳西下，公路早早地隐在阴影中了。罗吉开车沿着一条坑洼的土路爬上了一道仍被夕阳映照的高高的山脊。他们决定把这里作为旅行的终点，看太阳落下后就回返。他的长发在晚风中轻扬，仿佛在极力抓住夕阳的最后一缕金辉。车刚驶回公路上就抛锚了，后轮轴坏了，只能打电话叫维修救援。罗吉等了好一会儿，才从一辆路过的小卡车司机那里打听到这是什么地方。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手机有信号。维修站的人听完他说的地名后，说维修车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才能到那里。日落后，山里的气温很快降下来，当周围的一切开始在暮色中模糊时，罗吉从附近的梯田里收集来一大堆玉米秸秆，生了一堆火。
真暖和，真好。
他看着火，像那一夜在壁炉前那样高兴起来。罗吉也再一次被火光中的他迷住了，他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所淹没，感觉自己和这篝火一样，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他带来温暖。
这里有狼吗？
他看看周围越来越浓的黑暗，问。没有，这儿是华北，是内地，仅仅是看着荒凉，其实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你看，就这条路，平均两分钟就有一辆车通过。
我希望你说有狼的。
他甜甜地笑着， 看着大群的火星向夜空中的星星飞去。好吧，有狼，但有我。然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话，在火边默默地坐着，不时把一把秸秆儿放进火堆中，维持着它的燃烧。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吉的手机响了，是白荣打来的。
和他在一起吗？
白荣轻轻地问。不，我一个人。罗吉说着，抬头看看，他没有骗谁，自己真的是一个人。在太行山中的一条公路边的一堆篝火旁，周围只有火光中若隐若现的山石，头上只有满天的繁星。
我知道你是一个人，但你和他在一起。
是。罗吉低声说，再向旁边看，他正在把秸秆儿放进火中。他的微笑同窜起的火苗一起，使周围亮了起来。
现在你应该相信，我写在小说中的那种爱情是存在的吧？
是，我信了。罗吉说完这四个字儿，立刻意识到自己和白荣之间的距离也真的有实际的那么远了。他们沉默良久，这期间细若游丝的电波穿过夜中的群山，维系着他们最后的联系。你也有这样的一个他，是吗？
是，很早的事儿了。
他现在在哪儿？罗吉听到白荣轻笑了一声。
还能在哪儿？
罗吉也笑了笑。
是啊，
还能在哪儿？
好了，早些睡吧。再见。
白荣说完，挂断了电话。那跨越漫漫黑夜的细丝，中断了。丝两端的人都有些悲哀，但也仅此而已。
外面太冷了，你到车里去睡好吗？
罗吉对他说。他轻轻摇摇头。
我要和你在这儿。你喜欢火边的我，是吗？
从石家庄赶来的维修车半夜才到，那两个师傅看到坐在篝火边的罗吉很是吃惊。
先生，你可真进洞啊，引擎又没坏，到车里去开着空调不比这么着暖和？
车修好后，罗吉立刻全速向回开，在夜色中冲出群山，再次回到大平原上。清晨时，他到达石家庄，回到北京时，已是上午十点了。罗吉没有回学校，开着车径直去看心理医生。
你可能需要一些调整，但没什么大事儿。
听完罗吉的漫长的叙述后，医生对他说：
没什么大事儿。
罗吉瞪大了满是血丝的双眼。
我疯狂地爱上了自己构思的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和他一起生活，同他出游，甚至于就要因他和自己真实的女朋友分手了，你还说没什么大事儿。
医生宽容地笑笑。
你知道吗？我把自己最深的爱给了一个幻影。
你是不是以为别人所爱的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
这有什么疑问吗？
不是的，大部分人的爱情对象也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们所爱的并不是现实中的他或他，而只是想象中的他或者他。现实中的他只是他们创造梦中情人的一个模板，他们迟早会发现梦中情人与模板之间的差异，如果适应这种差异，他们就会走到一起，无法适应就分开，就这么简单。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你不需要模板。
这难道不是一种病态？
只是像你的女朋友所指出的那样，你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如果把这种天赋称为病态，也可以。
可，想象力达到这种程度，也太过分了吧？
想象力没有什么过分的，特别是对爱的想象。
那我以后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忘掉他？
不可能，你不可能忘掉他。不要去做那种努力，那会产生很多副作用，甚至真的导致精神障碍。顺其自然就行了。我再强调一遍，不要去做忘掉他的努力，没有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的。其实你很幸运，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存在，能爱就很幸运了。
这就是罗吉最投入的一次爱情经历，而这种爱，一个男人一生只有一次的。
以后，罗吉又开始了他那漫不经心的生活，就像他们一同出行时开着的雅阁车，走到哪儿算哪儿。正如那个心理医生所说，他对他的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当他与一个真实的女性在一起时，他就不会出现。到后来，即使他独处，他也很少出现了。但罗吉知道，自己心灵中最僻静的疆土已经属于他了。他将在那里伴随他一生。 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所在的世界。那是一片宁静的雪原，那里的天空永远有银色的星星和弯月，但雪也在不停地下着。雪原像白砂糖般洁白平润，静的仿佛能听到雪花落在上面的声音。他就在雪原上一间精致的小木屋中，这个罗辑用自己思想的肋骨造出的夏娃坐在古老的壁炉前，静静地看着跳动的火焰。现在在这凶险莫测的航程中，孤独的罗辑想让他来陪伴，想和他一起猜测航程的尽头有什么，但他没有出现。在心灵的远方，罗辑看到他仍静静地坐在壁炉前。他不会感到寂寞，因为知道自己的世界坐落于何处。罗辑伸手去拿床头的药瓶，想吃一片安眠药强迫自己入睡。就在他的手指接触药瓶前的一刹那，药瓶从床头柜上飞了起来，同时飞起来的还有罗辑扔在椅子上的衣服，他们直上天花板，在那里待了两秒钟后又落了下来。罗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离开了床面，但由于睡袋的固定没有飞起来。在药瓶和衣服落下后，罗辑也感到自己重重地落回床面。有那么几秒钟，他的身体感觉被重物所压，动弹不得。这突然的失重和超重令他头晕目眩，但这现象持续了不到十秒钟，很快一切恢复正常。罗辑听到了门外脚步踏在地毯上的沙沙声，有好几个人在走动。门开了，史强探进头来。罗辑，没事吧？听到罗辑回答没事，他就没有进来，把门关上了。罗辑听到了门外滴滴的对话声。
好像是护航交接时出的一点误会，没什么事的。刚才上级来电话又说了什么？
说是一个半小时后护航编队要空中加油，让我们不要惊慌。
计划上没提这茬啊。
嗨，别提了，就刚才乱了一下子，有七架护航机把副油箱给抛了。
歼击机在进入空中格斗状态时要抛弃副油箱减轻重量。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算了，你们去睡会儿吧，别弄得太紧张，现在这状态哪能睡啊？留个人守着就行了，都这么耗着能干啥？不管上面怎么强调重要性，对安全保卫工作我有自己的看法，只要该想的想到了，该做的做到了，整个过程中要真发生什么那也随他去，谁也没办法，对不对？别净跟自个儿过不去。
听到了护航交接这个词儿，罗辑探起身，打开了舷窗的隔板向外看，仍是云海茫茫。月亮已在夜空中斜向天边，他看到了歼击机编队的尾迹，现在已经增加到六根。他仔细看了看尾迹顶端那六架小小的飞机，发现他们的形状与前面看到的那四架不一样。
卧室的门又开了。史强探进了半个身子，对罗吉说：
罗兄，一点小问题，别担心，往后没啥了，继续睡吧。
还有时间睡吗？都飞了几个小时了。
还得飞几个小时，你就睡吧。
史强说完，关上门走了。罗吉翻身下床，拾起药瓶，发现大石真仔细，里面只有一片药。他把药吃了，看着舷窗下面的那盏小红灯，把它想象成壁炉的火光，渐渐睡着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